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丈夫全家上上下下都服了。第一部分，公爹今年89岁，他19岁就加入了共产党，经历了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他说，消灭地主富农的时候，某某邻村的家被划为地主，全家老少被共产党杀得精光，就连三岁的孩子也被共产党扯腿给劈了。文化大革命时，公爹在村里当书记，即使一分钱没贪污，也被红卫兵揪斗。公爹吓得黑夜跑到亲戚家躲藏，天亮听到大街上有人大喊大叫，吵吵闹闹的，以为要来抓他回去继续批斗呢。从亲戚家的门缝往外看，原来是一位回家探亲的台湾人被红卫兵抓住了，叫台湾人弯着腰拄着一个一尺长的高粱杆在游街，走得慢就被一脚踢倒滚爬。后来公爹找了个地方占山河建水库，后被上边找到了，说不揪斗他了，叫他回去还继续当村书记。公爹惊恐未定，说什么也不敢干了。上边的人说，如果不干还继续揪斗，公爹被迫无奈，又继续回去当了35年的书记。我结婚后，公爹刚刚退下来，我又因为修炼高德大法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进冤狱6年，受尽了酷刑，死里逃生。公爹被共产党吓破了胆，我一说共产党不好，公爹就害怕。我让他退党，他表面点点头，可心里根本就不敢退。我读九评共产党给他听，他吓得把头探到窗外，看看有没有人偷听。公爹85岁那年得了大脑堵塞、小脑萎缩、痴呆症，在医院花钱医治无效，出院来到我家。看着躺在床上的公爹，丈夫愁眉苦脸，他的哥嫂说不给公爹养老，丈夫在医院上班，拿着片子去找主治医生，医生也没有办法。我叫公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念。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公爹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半天病就好了。丈夫是无神论者，根本就不相信念几声法轮大法好，医院治不了的病就能好得这么快。可面对现实，他宁愿相信是医院打吊针吃药的后效应，也不相信法轮大法。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可不知什么原因，当时丈夫疯了一样不让我学，把被子枕头摔出门外，赶我走。那时自己争斗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特别强，不会向内找修自己，一味地跟他争理，结果就是经常挨丈夫的打骂。后来中共迫害大法，丈夫更是肆无忌惮，不允许我讲真相，不允许我学大法。有一次打得我几乎不能动弹，我给他讲真相，他要么吹胡子瞪眼，要么举手就打，要么捂着耳朵躲到厕所。我一度对丈夫失去了信心，觉得他不可救药了。 我出了门讲大法真相，理直气壮，见了公检法的人都敢讲，甚至堂堂正正的去610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国宝大队讲真相，回到家就像裹脚的小媳妇儿。后来我通过学法才知道，丈夫是被不好的东西操控的，他从小是看着中共拍的战斗片长大的，满脑子是邪党的东西，超出他知识范围的东西一概不信，更不相信善恶有报。随着我心性的提高，丈夫有所收敛，给他讲真相时不再像当初那样举手就打，张口就骂了，可还是不准我提大法的事，只要听到我听大法录音和大法歌曲就立马翻脸。第二部分，2016年12月，公爹左眼上方得了民间说的蛇盘疮，眼睛肿得一条缝，丈夫急忙把公爹送到他所在的医院治疗。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每天花上千元医药费打吊针，眼睛尽管消肿了，可是公爹只喊头痛。丈夫说治疗晚了，蛇盘疮的病毒攻到头里边了，不好治。老人咳嗽的也越来越重，几乎不停地咳，而且好像以前的大脑堵塞、小脑萎缩、痴呆症的毛病又犯了。老人意识不清，说胡话，特别是晚上更重，几乎不睡觉，说的都是死去的人的名字，而且大小便不知，蹲在病房的厕所门口说胡话不上床，越住医院病越重，大姑姐喂饭也喂不进去，把两个大姑姐吓得高低不让在医院治了。2016年腊月27日，大姑姐让她的儿子把公爹背到了我家，公爹整夜的咳嗽，说胡话，尿床，几乎整夜不睡觉，把痰吐得到处都是。我心里也有些嫌弃，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有这些心。公爹经常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不盖被子，担心掉在地上。丈夫从医院借了个小床，支在公爹旁边看护着。丈夫白天上班，晚上被老人闹腾得睡不好觉，非常疲惫。有时我让丈夫睡觉，我看着老人。公爹还有前列腺炎、尿频，有一次尿了裤子，尿了床，老人家坐不住，站不住。丈夫又在班上，没有办法，我只好把大伯哥叫来了。尽管大伯哥不孝顺父母，因我对他们很好，他也不便拒绝。大伯哥抱起公爹，我才能换床单。有时叫大姑姐过来帮忙，我女儿要在网上给她爷爷购买一次性尿布，被我拒绝了。大年初一，大姑姐全家来给公爹拜年，公爹躺在床上不认识，大姑姐在公爹床前伤心地抹眼泪。大年初三，二姑姐全家来给公爹拜年，我扶老人坐着，其实是倚在我身上，根本坐不住。我指着每个人问，认识这是谁吗？公爹像看陌生人一样，我再一一告诉他，这是我二姐，这是我二姐夫，这是您最喜欢的大才子外甥。公爹瞪着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他们，没有任何反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大年初四，我小妹家请客，我让丈夫和女儿过去，自己在家伺候公爹。趁丈夫和女儿离开的空档，我把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放在公爹的床头，把声音放到最大，公爹的耳朵背。我相信师傅慈悲的声音一定能打到我公爹的脑子里，打到他心灵深处。我相信公爹很快会好。近中午时，我把播放师父讲法的小音箱放在客厅桌子上，扶着公爹到客厅坐着听。 没想到公爹把桌上的小音箱像宝贝一样一下抓到手里，两手捧着认真地听着。我高兴地用手机给老人拍了一张照片。下午我收拾完卫生，刚在客厅沙发上坐下，忽然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我赶忙起身想去看看水龙头。经过公爹的卧室，看到公爹正穿着秋裤撅着屁股往地上撒尿。我乐了，爸呀，您听大法进步了，知道往地上尿了，下一步咱上厕所去尿。我帮公爹换上衣裤，拿着地拖刚把地上的尿擦了几遍，地拖还在手里拿着呢。我叔公公就带着一家老少三代来看公爹了。我高兴地说，刚刚还知道在地上撒尿，我刚收拾完。我扶公爹坐起来，公爹定睛地看着自己的弟弟老少三代，一一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应答。公爹只听了一上午的大法录音，主意识就强了，认识人了。初六，二姑姐来看公爹，问他，爹，我是谁？公爹叫着二姑姐的名字说，你是我闺女。二姑姐高兴地说，爹认识我了。可公爹哭了，他对他女儿说，我担不起这么个好儿媳妇，太孝顺了，可是标准太高了，我达不到，只上厕所。公爹说，我担不起这么个好儿媳妇是有原因的。我1992年结婚，婆婆家几乎没花钱，公爹怕我不高兴，对我说，以后有了钱我再帮你们。结果10年后在城里买房，公爹没拿一分，我们是借别人的钱买的。我被中共迫害6年，丈夫的家人从来没去看过我，没有给我一封信。回来后，婆婆患癌症住院，我帮婆婆抠屎接尿，病房的人以为我是闺女，大姑姐是儿媳妇儿。因婆婆住院要花钱，我看公爹闷闷不乐，担心公爹为医药费操心，就对公爹说，爸，你不要操心，我妈住院的钱我们为您分担。因我没有钱，需要和丈夫商量，丈夫及两个大姑姐都不同意，异口同声地说，咱爹有钱。原来由于公爹年岁大，眼力不好，存款单转账时需儿女帮助，所以他们知道公爹有多少钱，唯有我不知。我便对公爹说，爸，先花您的钱，以后再花我们的。公爹毫不客气地说，我哪有钱。我笑着说，您儿女都知道。公爹不再吱声。大姑姐把此事说给婆婆听，婆婆说，是有钱。因我和丈夫孝顺，婆婆不过意，去世前告诉家人，从他们的存款中支出10000元给我们。第四部分，公爹听着师父讲法，一天比一天好，自己知道使用便服了，但有时不小心也会尿在地上。我耐心地对待，我给公爹买来好的电动剃须刀，隔三差五地给老人刮刮胡子，洗洗头，理理发，洗洗脚。我对公爹说，如果不是邪党迫害大法，今天伺候您的不是一个孝媳，而是两个。公爹点点头。邪党迫害大法前，妯娌也学大法，和公婆的关系非常融洽，两人在一起练功，消除了10几年间隔，妯娌的各种病也好了。可是练功不到1年，邪党开始打压法轮功，妯娌不敢学了，离开了大法，没有真善人做指导，妯娌又开始和公婆闹矛盾，各种病又回到了妯娌身上。初期公爹开始自己上厕所了，而且不再让我喂饭，自己到客厅的餐桌上和我们一起吃。公爹晚上不再说胡话，也不渴了，而是安静地睡觉，只是说头还有点疼。我对丈夫说，你可以上床睡安稳觉了。初九， 公爹自己去洗漱间刷牙了，晚上坐在凳子上看电视，和大家正常聊天。大姑姐们高兴极了，她们说，妹把爹伺候得真好，比我们当闺女的都好。我说，我们再孝顺，也不能让老人的病好，是大法救了爹。想不到坐在旁边的丈夫板着脸说，不听大法也能好，是吃药的作用。我生气地说，怎么这么没良心，没听大法前没吃药吗？为什么不好？公爹看到儿子不高兴，吓得也不敢听法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五部分，果然公爹两天没听大法，又和前些日子那样尿在床上和地上，晚上又开始说胡话咳嗽，直喊头疼。我问丈夫怎么办，丈夫不吭声，给公爹买来好多药，吃这个吃那个的，公爹依然如故。我对丈夫说，晚上你还得下来睡觉看着爹。丈夫说，不行，花2000块钱叫养老院找人伺候。之前公爹在养老院只需交800元。我说，就这个样，花多少钱也没人愿伺候。我对丈夫和大姑姐说，你们都不要管了，把爹交给我。我对公爹说，只有大法能救您，你谁的都不要听，只信大法。公爹点点头。正月12日，我又开始给公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奇迹又发生了，公爹又恢复正常了，可就是左边头还疼。有一次公爹听着大法，不自觉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党话，下来指示了什么政策，而且我看到他的左腿还一动一动的。我问他，左腿怎么了？公爹说，腿难受。公爹听完转法轮第三讲后，忽然说，我明白了，说来说去还是根子上的问题，我70年党龄了，就这么拉倒了，不能退，不能退。我知道这是公爹背后的共产邪灵在干扰，转法轮中根本就没有这些话。我看到蛇盘疮是长在公爹的左眼眉上，动的也是左腿，我断定那是蛇灵附体在那个位置。我关闭讲法录音，打开9瓶共产党让公爹听，听到第7瓶时，我看到公爹的左腿使劲地摇摆了一下，再没有乱动。我知道那个邪灵死了。我问公爹，你的头还疼吗？公爹摸摸头说，不疼了。我又问，共产党好不好？公爹笑笑说，不好。我问，退不退党？公爹爽快地说，退。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师父把这个生命救下来了，深深地感谢师父。我把这事告诉了大姑姐和丈夫，丈夫不再言语，二姑姐半信半疑，来我家问公爹，爹，头还疼不疼了？公爹说，不疼了。二姑姐高兴地说，还真是。对公爹说，以后好好听大法。自从公爹身体痊愈后，每天晚上都问我们要9瓶或棍棒放在床头上。他说，如果坏人来了，我把他打出去。其实他怕邪党邪灵再次迫害他。正月15日，两个大姑姐看我挺辛苦，和丈夫商量把公爹送到养老院。公爹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希望能长久住在我们家。丈夫大声说，谁有功夫一天到晚伺候你，谁没有点事？并对我说，还有你的事。 我做大法的事从来不告诉丈夫，她只是听她的朋友们说的。丈夫的朋友我都是单独给三退的。我说让老人住到月底吧。丈夫尽管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很佩服我。他的工资从来不给我，怕我捐出去给真相资料点。我的工资不到2000元，公爹春夏秋冬的衣服里外上下一年到头全是我买。公爹吃什么我买什么，只要和公爹认识的人，没有不知道公爹的小儿媳妇儿孝顺的。公爹刚来时，我和丈夫商量给公爹买点海参吃，丈夫说不用，我自己去海参专卖店买了一袋精品大海参，这是我们结婚25年来第一次买海参，每天给公爹用糖拌着吃两个。而我妈妈身体不好时住在我们家，丈夫从来不闻不问，我怕妈妈生气，总是好话说着让她去问候我妈一下。丈夫这才站在卧室门口勉强地问候我妈一声。如果不是修大法，我怎么也做不到这么心平气和，无怨无悔，诚心诚意地对待丈夫和他全家的。我在冤狱绝食50天时，二姑姐鼓动我丈夫领着法院的人去监狱和我离婚。我是被人搀着和丈夫见面的，法院的人也觉得这个时候和我离婚不太合适，征求丈夫的意见。还离吗？丈夫说离。后因女儿不同意我们离婚，我们就又复婚了。特别是丈夫的哥嫂对老人活不养死不葬，如果不学大法，我怎么也得讨个说法。两个儿子为什么只有我们养老？是高德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无私无我，无怨无恨。是恩师教导我不争不斗，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第六部分，正月29日，公爹要去养老院了。我给公爹洗了头，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衣服，围上围脖，戴上帽子。公爹焕然一新，丈夫叫来出租车，公爹走下3楼，一溜溜地上了出租车。二姑姐也过来送公爹，她激动地对公爹说，你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个好儿媳妇儿。又激动地对我说，妹，谢谢你，多亏你，爸来时是背着来的，现在是走出去的。俺和大姐经常说，我们当闺女的也做不到你这样。我说，二姐，咱都感谢大法吧，都是沾了大法的光。二姑姐说，的确是。丈夫也如释重负地说，要是还和来时那样，可真是麻烦事。我说，以后你可千万有点良心，我们都得感谢大法，感谢师父。现在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挂饰挂在丈夫房间，丈夫不再排斥。我问他三退的事，他笑着说，你不是早给我退了吗？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低头浇花不吱声。我侧着头一看，他在偷着乐。
下面请听山东平度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结合晚期贪坐4年，修炼4月，步履如飞。我今年65岁，是山东青岛平度市张舍镇连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1999年，我被确诊为肺结核晚期，整个肺几乎全部烂掉，医院已无法医治，让家人准备后事。在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2002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不到半年时间，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让我这个濒临死亡的人重获新生。 现在15年过去了，我不仅红光满面，而且整天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重活脏活都能干，三轮车摩托车都能骑，体力一点不比青年人差，往日愁云密布的家庭也充满了欢乐。一祸从天降，陷入绝境。我26岁成婚，婚后不到3年就开始感觉身体不适，浑身疲倦乏力，咳嗽不断。到31岁那年，病症加重，经常咳嗽时带血。哥哥看到这种情况后，就让我到潍坊肺结核医院去检查。到医院一查，果然是肺结核，而且病情较重，需住院治疗。住院后，医生告诉我要让家人多做营养的东西吃。那时家庭条件非常困难，两个孩子小的只有2岁，大的不到6岁，不用说吃点好的，就是维持家庭正常生活都很困难。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就让我妻子回家照顾孩子，我一人住在医院里，由那些好心的医生照料。我在潍坊医院整整医治了5个月，临出院回家时，医生嘱咐我不要干活，要好好休养。就这样，全家的重担几乎都落在了我妻子身上。1998年上半年，我经常发烧，咳嗽带血，当时认为可能喉咙发炎，也没当回事，随便吃了点消炎药，也不见效，到几处医院也没检查出来什么病。后来发展到高烧不退，大口吐血，胸闷，憋气，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在家人的督促下，到大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我是肺结核晚期。医生告诉我女儿说，你爸爸是肺结核晚期病人，挺严重的，需抓紧时间住院治疗。这样我就住进了市肺结核医院，大约住院2个月左右，病情得到了控制，就出院回家。后来又有几次复发住院治疗，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直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1999年春，病情又开始恶化，整日吐血不止，开始时血吐出2-3斤，剧烈的疼痛使我几次昏死过去。秋收的时候，家人都到地里收花生去了，因肚子饿，我想吃点饭，可是家里仅剩下一个包子，包子虽稍咸点，我还是吃了。在这之前，我已经有10年没敢吃盐了。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我坐在炕上，想往后挪动一下身体，倚着被子，忽然身体不能动了，并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大约吐了30分钟左右，从肺里吐出3块烂肉来，最后又有像鸡肠子一样的东西粘在舌头上。没吐血前，还听到邻居在平房顶摆弄花生、晒花生的响声，很快我就失去知觉，昏死过去。大约昏厥了1个小时，11点半左右，我的二哥和女儿从外面干活回来了。这时我也清醒过来，看见女儿的瞬间，泪水盈满了眼眶。为了不让亲人担心，我擦了擦眼泪，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后来又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发现双肺已烂成蛛网状，最大洞孔像鸡蛋一样大，整个肺部几乎全部烂掉。医生告诉家人，医院是不能治疗了，再说治疗费这么昂贵，你们也负担不起，回家尽尽心吧。就这样，我从医院回到家中。回到家里后，因为躺着憋气，而且身子稍一歪，血就会从口里流出来。从1999年到2002年，4年多的时间，没躺下睡过一个囫囵觉，只能倚着被子，半靠墙角坐着。因不能下床，吃药、打针、大小便都是妻子、女儿照顾。为了治病，花尽了家中所有的积蓄。最后，妻子不得不求亲告友，多方求借，债台高筑。因无钱治病，不能住院治疗，只能在家吃药打针。病魔折磨的我骨瘦如柴，1.75米的个子只有70斤重，瘦得不像人样。最后医生因害怕，连打针都不愿来了。几年的时间里， 我看到劳累忧愁的妻子和女儿，再看看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苦苦挣扎的自己，曾几次想一死了之，都被家人发现。那时感觉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真是欲哭无泪，病魔把我全家逼到了绝望的境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喜得大法，绝处逢生。2002年4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的生命重获新生。2002年4月的一天，我妻子到厂院里去干活，遇到一个大法弟子。因为我的病情，南庄北屯都知道，这位大法弟子劝我妻子让我修炼法轮功。妻子抱着一线希望回家对我说起此事，那时的我早已对自己的病情不抱任何希望，可是妻子这样说，我也就勉强答应了。于是那位大法弟子给我捎来了一盘真相磁带，内容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故事。我24个小时连续不停地听，听了十来天，觉得这些真相资料片子太好了，就又打发女儿去找那位大法弟子要。可是去了好几次，那位大法弟子都说没有了。我当时不相信，还想这么好的东西，要是我也不舍得给别人。4月23日，那位大法弟子来到我家，给我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就感到浑身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心里非常清亮。临走前，他给我留下了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带和宝书《转法轮》。我听了师父讲法录音带的第二天就不吐血了，此后病情逐渐好转。虽然有时也偶有吐血现象，但我坚信师父不为所动，渐渐的吐血症状消失了。还记得学法不长时间，同修来我家教我练功，先教我学会动功。同修为了让我能走出家门，就对我说，想学进功就走到我家去学。于是我就开始锻炼走路，从第一步开始，五步、十步，逐渐增加步数。三四天时间，我终于能走出几百米远了。当我走出家门时，街坊邻居都惊呆了，你能出门走路了？要知道我已经在炕上瘫坐四年。当听说我是学了法轮大法后，奇迹般的活过来时，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赞叹，法轮大法真神奇，真了不起。四月后的一天，那时秋收已经结束，同修约我到十里路以外的同修家学法切磋。我当时很犹豫，想想那么远的路程，内心就感到恐慌。因为身体刚刚恢复，家人也都担心我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在心里暗求师父帮助，瞬间感觉就像有一股凉水从头顶下来，顿时恐慌的心情消失了，腿也不觉得酸了，一路上感觉就像脚下生风，不知不觉赶到了同修家。在回来的路上，我更是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多年的疾病一扫而光，仿佛脱胎换骨一般，似乎一步就可以迈出几十里远。更为神奇的是，几天后我又到十多里外的同修家，因为有十多年没骑自行车，开始还犹豫不敢骑，看到别人都骑自行车，我把心一横，跨到自行车上，就感到师父用手推着我的后背，一路上根本就没有用脚蹬，非常轻松的到了同修家。当时心里高兴极了，回到家后，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泪流满面，心里感慨万千，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三、师父教我认读转法轮。 自从走入修炼后，师父就为我打开了天目，我也见证了许多大法的神迹。从我坚定修炼的七八天后，一天晚上，恍惚间我看到师父的法身来到我家。师父披着黄袈裟，蓝色卷卷的头发。师父看看我，我看看师父。可是因为那时没见过师父的样子，也不知道是师父。又一天上午八点左右，恍惚间师父又一次来到我家。这一次师父是张昆仑教授用汉白玉雕刻的那尊师父法像的形象。师父看看我，我看看师父。猛然间我想起了在真相光碟中看到师父打手印的样子，即打手印前那尊金光闪闪的雕像。呀，这不是师父吗？至此我才明白这两次看到的都是师父。从此师父开始引导我修炼。我出生在贫寒的农家，没上过一天学。学法初期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或家里人念给我听。我手捧转法轮，看到书中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不同颜色的光，可就是不知道每个字读什么。一次大家在我家集体学法，每人读一段，轮到我读书，因我不识字，只能跳过我，由我身后的同修读。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坚定一念，我一定要会读转法轮。师父看到了我这坚定的一念。2003年春季，一天上午家人都到地里干活去了，我翻开转法轮，朦胧间看见师父来到我身边。从转法轮的第一页开始，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教我读书。从此师父夜晚12个小时教我元神读书，白天12小时教我肉身读书，整整教了我三年的时间。我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终于把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通读下来，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和妻子就开始出门向世人讲大法真相。讲了三冬的时间，一年三月份，我对妻子说，我觉得学法太少了，脑子里没有智慧，真想挤时间多学学法。我发出这一念后，师父立即就帮助我。我看到师父把大法中的字剪了一个一个的放在簸箕里，簸箕满满的，好像就要溢出来，然后师父就把簸箕里的字都倒进我的嘴里，就这样我的身心又充实了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师父为我换了心肺。2002年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觉。我睡觉时总愿意把脚放在被子外面。我看到师父来到我家，师父拍了拍我的脚说，光在家里躺着也不出去玩玩。说着师父就带着我往几百米外的场院里走。当时就觉得自己离地半米，乘风腾云来到场院里。那里已坐了一大圈佛、道、神，唯有一个空位。师父一下把我带到他的面前，然后看着我，开始用手从我胸膛的右面用手眨，先横着眨，再竖着眨，就这样一眨一眨的往下量。当时感到师父的手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当师父的手眨到大腿根的时候，对我说，你好了，天目也开了，你回去吧。当我醒来后，觉得原来不敢着地的脚敢落地了，我高兴地对妻子说，这次我身体好了。后来跟同修说起这件事，同修对我说，师父用手在你胸前丈量的时候，那不就是给你换了心肺了吗？同修的提醒也使我恍然大悟，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慢慢地开始敢走路了。五，讲真相转危为安。2004年腊月20日，我遭人恶告，当地派出所六七个警察来我家抄家，他们到处乱翻， 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和师父讲法磁带等。妻子道，您不让他学法轮功不行啊，他不学不行。一个警察连忙说，叫他学，叫他学，俺只是来看看。他们临走时叫我下午去派出所。吃过午饭，我就骑上自行车去派出所。走到村子附近的大弯时，连续两次往弯里歪，我就掉头回家了，跟妻子说起此事。我们想是不是师父不让我去。第二天我悟到自己要去面对，不能逃避。于是第三天我带上杯子和妻子一起去了派出所。警察对我俩都比较客气，副所长还亲自去打水给我喝。到正月初三，我的身体出现异常，又开始吐血了。初四初五越发严重了。初七那天，妻子一个人去派出所要书，因过年放假，派出所里只有值班的警察。初九，妻子再次到派出所，跟派出所的领导说，我一个女的，拉着两个孩子，家里还有那么个病人，不容易。她学法轮功学好了，您看着不好，她好不容易好了，您看您去把她惊的。如果您不去，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您得去看看，您看看她现在什么样，您再想想您当时去的时候她什么样，您得负责任。神奇的是，每当妻子去了派出所，我的病就好，也不吐血了。而如果他哪天没去，我在家里就难受吐血。妻子看到我又吐血了，就吓得赶紧往派出所走。正月二十五，妻子从派出所回来后，我一下爬起来，觉得浑身轻松，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舒服极了。我告诉妻子，以后不要再去了，他们明白真相就行了。六，师父呵护，解体邪恶。2008年8月8日，协党奥运会开幕式时，我坐在椅子上，打开电视看开幕式。看了大约半小时，我想倒杯水喝，忽然全身不会动了。之后半个月的时间，我就一直跪在地上，不吃不喝，感觉这个空间一点空气都没有，憋得难受。家人把落地扇、吊扇全部打开，24小时不停地吹，仍然感觉没有一点空气可以让我呼吸。15天后，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心想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便求师父，师父让我吃点饭吧。在师父的看护下，第16天我吃了一个香蕉，渐渐的，我一天能吃一个香蕉和一个桃子了，但身体还是非常难受，虚弱，两只胳膊仍然摁在一高一低两个马扎上，双膝跪在地上，不能也不敢动。到了第二十多天的时候，哥哥嫂子看见我的样子，就催我去医院，我不动心，妻子也说，不用，没有事儿，我们有师父管。第28天，妻子看看在地上跪了近一个月的我，对我说，你上车子，我用牛车拉你到长院里摘花生。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犹豫，忽然我想起在梦中师父三次给我钥匙，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让我出去吗？于是我把拄着的拐棍一扔，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儿，一下子跳到牛车的前面坐下。妻子就顺势坐在牛车斗里，我赶着牛向场院里走去。在回家路上拐弯处，牛忽然走偏，我从车上蹭的一下跳下来，拽住牛缰绳，看到我的力气那么大，妻子吃惊地说，你看你瘦的那个样，还那么大的力气，你这时候的身体多少岁啊？我伸出两个手指说，20岁。第二天我就到地里和家人一块收拾花生去了。第28天的晚上，大约12点多钟，我看到大魔头江某某在我的头上方，气势汹汹地转了一个圈后，恨恨地对我说，你好了也不能上一堆子去交流，好了也不允许你出去哈。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走了。我知道在师父的呵护下，邪恶被解体了。 过后我悟到自己是因为执着看邪党奥运的开幕式而招来了邪魔对我身体的迫害，而因为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最终击败了邪恶。七，天目所见，邪恶走向灭亡。我常听到在另外空间邪恶的610警车声音就像鸭子的叫声，邪恶想发动迫害时，这种声音先是从邪党中央传出，然后再传到各省及地方。有时我看到哪个地区要发动迫害时，另外空间就会聚集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的浓浓黑烟，有时就像大火燃烧一样。那个大火在哪个地方蔓延的大，哪个地方就会发生大面积的迫害。从2014年，我看到另外空间邪党的两杆旗子从高空开始下落，到2015年时，两杆旗子落到离地3米左右。2016年继续下落，到2016年冬季的时候，610警车在另外空间的叫声也已经很小很小，几乎是贴着地面发出来的。我知道邪恶已经被解体，邪党已经走向灭亡。以上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真正希望我的故事能唤醒迷失的世人，赶快了解大法真相，选择美好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